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1号，公元2017年10月20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纪念刘晓波，表示仰慕他的民主与道德宗旨。中共官员称，解放西藏有如林肯废奴。流亡藏人表示，中共的解放是赤裸裸的侵略。流亡藏人为印南下密院新任堪布举行升座典礼。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一段视频讯息中，与聚集在华盛顿的各方共同纪念已故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尊者表示，非常仰慕刘晓波坚守的民主与道德宗旨。中共于北京召开19大之际，人权观察与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为纪念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升平，而于美国时间19号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大教堂举办集会活动，共有200多人参加。国家大教堂将活动影像上传至网络。
刘晓波received the Nobel Peace Prize for his long and non-violent struggle.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贝利特在会上致辞，指出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非常遗憾未能见到刘晓波，向他授予和平奖章，他的椅子将永远空下去。主办方在活动上播放了达赖喇嘛尊者的视频讯息。
I was told you are going to have some kind of prayer meeting.
尊者表示，得知各方计划集会纪念刘晓波，而自己作为一名年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自然有责任为已故的年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祈祷致意。尊者说，我真的仰慕他在道德宗旨与民主方面所持的坚定立场，因此他虽然已经不在世上，但是他的精神将永远与我们同在。
It is our duty who are admire that person, so we should carry his wish.
尊者呼吁所有仰慕刘晓波的人士，请延续他的立场或宗旨，这是仰慕刘晓波的人们应有的职责。我们需要继续他的希望，他的道德宗旨。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等参会人士在致辞中朗诵了刘晓波夫妇的诗作。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国会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等无法到场的政客也透过视频向刘晓波致意。人权观察与诺贝尔委员会在会上呼吁中共尽快释放刘晓波遗孀刘霞。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官员借19大新闻发布会歪曲宣传西藏问题，不但否认限制藏人僧尼出境，更将中共在西藏的解放战争与美国前总统林肯提倡的废奴运动相提并论。对此，有流亡藏人表示，中共对西藏所做的不是什么解放，而是赤裸裸的侵略。中国共产党19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举行，中共纪委副书记杨晓度昨天在一场记者会上提到西藏的人权问题。报道指，杨晓度宣称，中美两国人民都认为解放了黑奴的美国已故总统林肯是英雄， 这涉及到了人权问题。但反之，中共在西藏解放农奴的历史同样也是人权问题，但却得不到美国人的理解和认可。杨小杜还称，林肯也应该赞成中国在西藏推翻农奴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中文组负责人丹增德丹接受本台采访时，针对中共官员的这一言论发表评论。他说，林肯总统解放黑奴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人民的认同，而是全人类的认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当然，这涉及到人权问题。他表示，中共所谓的解放西藏完全不是解放，而是一个强国对另一个弱小国家的赤裸裸侵犯。同时涉及到的也不仅仅是人权问题，而是亵渎人类文明底线，危害人类和平安全。林肯解放黑奴和中共解放西藏完全不可相提并论，这就是中共得不到美国人的理解和认可的真正原因。与此同时，西藏自治区代表团昨天召开记者会，党委书记吴英杰声称官方限制公民及僧尼出境的信息不实。吴英杰并称，从来没有限制藏族公民和僧尼的护照到国外去旅游和僧人的出行。然而，从2012年开始，就有报道指出，西藏自治区对藏人实施严格旅行管制，申请护照几乎无可能。曾前往印度参加达赖喇嘛法会的民众，护照遭到收缴。2015年7月，人权观察组织还曾发布报告，一照两制，中国对藏族及其他人境外旅行的限制。通过分析中国官方内部规定，以及对藏人等权益受损人士进行的采访，揭露中共当局利用双轨制来限制签发护照，严重限制西藏等少数民族的迁徒自由。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于同年七月发布报告，一种疏离藏人的政策，揭露中共当局是为了急于削弱达赖喇嘛影响力，加大控制藏人等政治目的，而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来限制藏人申办持有护照，剥夺藏人的行动自由。2017年1月，达赖喇嘛尊者在佛教圣地印度菩提迦叶主持传授十轮金刚灌顶法会，中共当局为阻挠境内藏人前去参加，在西藏自治区与其他藏地收缴民众的护照，并威胁不从者一生不得出国。在被划分入甘肃与四川的藏地，中共当局也以各种借口收缴藏人护照。另有藏人在境内社交媒体发文指出，青海省各县派出所与村级别的行政领导被要求以需要签字或需补办文件之类的借口将护照从藏人手中骗走，对不从者当局便威胁会取消生活补助，直接吊销护照，甚至面临刑拘。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于印南红索热杰林流亡藏人社区内的西藏下密院，昨天为该院新任堪布格西洛桑汪堆举办升座典礼。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年九月份，达赖喇嘛办公室下发文件，任命西藏色拉西格西洛桑汪堆担任下密院堪布，成为该院第67任堪布。昨天10月19号，下密院举办升座典礼，迎接新任堪布格西洛桑汪堆。印南红索热杰林流亡藏人社区主管、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次仁玉珍以及当地僧俗民众共数百人出席了仪式。本台驻地记者发来消息，下密院向第67任堪布格西洛桑汪堆供奉曼扎，祈愿堪布健康长寿， 壮大弘法事业，之后由新任堪普讲解该院独特法门，宗喀巴大师所著《密集思家和事》。堪普格西洛桑旺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下密院堪普的主要职责是向院内僧众授课，在未来三年的任期内，他将认真教学，不负达赖喇嘛尊者的厚爱。新任堪布向境内外所有藏人发出呼吁，要求大家谨记达赖喇嘛尊者教诲，不分僧俗，不分男女，去研读佛教经典，发扬西藏传统文化。他也呼吁加强藏人内部团结，共同祈愿西藏早日获得自由。新任堪布洛桑旺队现年58岁，1959年出生于西藏日喀则亚东县境内，随后流亡印度。他7岁时出家为僧，先后在巴萨与印拿兹拉寺修学佛法。32岁时考取格西拉让巴学位，2016年获得达赖喇嘛尊者任命，成为下密院领经师，近日成为该院堪布，任期3年。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吐蕃特隐蔽的侵犯人权》。
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结退认亲、交朋友活动，之前中共实施干部驻村，如今在提升到入户，用这种方法严格控制吐蕃特民众。干部都驻村入户了，吐蕃特人还能怎么样？其控制效果不可质疑的。因此中共称结对认亲，架起党群连心桥。据中共官方报道，仅仅在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西藏有13余万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子。中共官员李小宁说，这是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举措。之前中共实施干部驻村，如今在提升到入户，用这种方法严格控制吐蕃特民众。干部都驻村入户了，吐蕃特人还能怎么样？其控制效果不可质疑的。因此中共称结对认亲，架起党群连心桥。据中共官方报道，仅仅在西藏自治区，截至目前，西藏有13余万党员干部与贫困群众结对子。中共官员李小宁说，这是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有效举措，密切了解党群干群关系，推动了经济长足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说穿的是中共党员干部监控群众有效的措施，推动了压迫下的长治久安。对于中共的这些政策术语，苏菲·理查森说，即便欧威士在世，怕再也造不出更好的集权管理词汇。人权观察指出，这些词汇的运用，而且不厌其烦地通过官媒逐日反复宣导，不仅在指导藏区官员执行中共的规则与政策，同时也是在遏制批评党和质疑其政策。这些词语很少向民众或外界人士做全盘说明，虽然有些听起来有益无害，实际上却反映出深具压迫的治藏政策。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桑杰加撰写的文章《中共在吐蕃特隐蔽的侵犯人权》。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迪勒。